愿咱们平安。刚才已经提到，就说最近那个在大陆，又出现那个逼迫教会的情况。那有一个教会呢，叫西安教会。这西安教会呢，它最开始从北京开始，最近几年的话，在中国有40几个城市都有他们的分堂。在10月9号的时候，就是他们政府有一个统一的行动。在全国各个城市展开了抓捕所以目前呢有20几位的牧师被政府关押，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的纪念我们的在异地的主内的弟兄姊妹。那这一次逼迫呢是最近大概4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前一直有逼迫。各个别教会一直牧人被抓被关押，那这一次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那个因为这个教会在全国有上万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教会在聚会，请大家在祷告中继续来纪念他们。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那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个人物呢，这个人物就是当年为主做见证受逼迫。最后呢，也是为主殉道。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做的约翰就向我们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道呢，就是圣子，是耶稣基督的之前的状态。圣子呢，与圣父在创造万物被造以前呢，就已经同时存在，他们是同位同等，有相同的权柄。所以，我们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或者说是父神、子神、圣灵，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相对独立，同时呢又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位是一体的神。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最独特的地方，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在。那这三位一体的神的观念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神的三个位格就同时出现了。在创世纪1-3节，那里这样记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父父神呢是创造的总设计师，那圣子子神呢是创造的具体的执行者，他是借着说话创造了。天地万物，那圣灵呢，是创造的过程当中的协调者说他是一切创造的协调者。那么在造人的时候，神就说呢，要照着他们的形象，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在创世纪1:26-27节，这两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里的神说呢，指的就是神的道圣子就是那个道，是神的话。第26节这里有三次提到我们。谁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27节里又说什么？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里呢，很显然，神既是单数，又是多数，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是一位神，一个三个不同的位格。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形象被造的，那当然，这里说的形象不是讲的我们的外表的样子，而是神的特质跟品格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神的一些特质跟品格，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来自神的品格跟特质呢被扭曲了，而不能活出神的形象。那我们如何恢复神的形象？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特质跟品格呢？这就是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是约翰福音的核心的信息。 作者约这这啊，作者约翰要告诉我们，要恢复神的形象，必须要记得圣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只有记得耶稣基督呢，才能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才可能恢复神的形象，跟他重新建立关系啊。除了基督以外，别无他路啊，他是唯一的途径。圣子，神的道啊，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光，是每个人的光。所以有了耶稣基督生命之光的人呢，就会脱离罪和黑暗的辖制。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他来的主要目的是为生命之光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从神来的那一位是谁？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他是施洗的约翰啊。那从血缘关系来讲的这个角度来讲，施洗约翰跟耶稣呢是亲戚，约翰呢是耶稣的表哥啊，因为耶稣啊，约翰的母亲叫什么？伊丽莎白，跟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他们是姊妹两个。当然，严格来讲呢，他们在没有啊根本就没有遗传上的血缘关系，因为玛利亚呢是借着啊圣灵改运。那施洗约翰呢比耶稣出来传道大概要早半年的时间。圣经告诉我们呢，约翰来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主预备道路，预备人的心啊，他传讲悔改的洗礼，劝告人要悔改归向神，是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人呢指向神啊，指向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对施洗约翰曾经有非常高的评价，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第七章27-28节那里这样说，经常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耶稣自己呢，他引用了马拉基书的经文，他说呢，施洗约翰是先知马拉基呢预言那个神的使者，他来是为我预备道路的。所以主耶稣在告诉身边的人，凡妇人所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大过约翰的，也就是在地上生活的人当中呢，施洗约翰是最大的，没有一个人呢比他还重要。你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评价？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呢，约翰是极为重要，他的地位极高，他做了极其重要的事情啊。那什么原因耶稣会这样的说呢？我相信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他要刻意的安慰身边的人。那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已经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因为他斥责了西律的不道德的行为。当时呢，包括约翰的门徒在内，很多人心里面都产生了疑惑。实际上，因为被囚在监狱里面，施洗约翰自己呢，他都心里面开始动摇。虽然说他是主耶稣的先锋，但是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软弱了，他对耶稣的身份起了怀疑，就派了两个门徒去找耶稣打听情况。那主耶稣呢，就借着神迹和安慰的话呢，兼顾了那两个门徒，并且让那两个约翰的门徒呢回去兼顾他们师父的信心。那接着呢，耶稣就当着众人对约翰做了极高的评价。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要来兼顾跟随着他身边的人，要让他们明白，施洗约翰和他所经历的啊，他所做的、所经历的，是为了他，是为了所有的人。所以主耶稣呢，对啊约翰有这样高的评价，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他做的见证是极其宝贵的，是独一无二的。那在以前呢，有很多的先知曾经预言过耶稣基督和他将来要成就的救恩，而约翰呢，他做的最为特别，他是亲自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施洗约翰呢，不仅在预备啊神百姓的心呢，他还亲自为耶稣施洗啊，亲自来见证他。所以在主耶稣看来呢，施洗约翰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所以在地上的人当中呢，施洗约翰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但是从天国、从神国的角度来看，情况完全不同啊。那路加福音第七章28节这里说呢，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这话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呢？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 那圣约翰还被囚在监狱里面，他还生活在地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将在天国里的人与地上的人做了一个比较。他在告诉什么？告诉一个人在地上再大、再有名、再重要，与神国里的人是没法比较的，是没有可比性。神国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地上人都要大，那神国里的任何一个人呢，比地上的任何人一个人都重要。听了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哈。盼我们每个信主人能够得到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在地上可能是很小的，但是在天上呢就变成很大的。也提醒我们在地上呢不要去留恋这些俗气的一些东西，而是能够常常去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神学院在地上的时候，他愿意成为生命之光的见证人啊，他愿意为耶稣预备道路，劝人悔改。那作为主的先锋，约翰他具体是如何为主做见证的？他在劝人悔改的时候是用什么态度？他如何将人指向神，指向耶稣基督的？盼望我们从约翰的身上能够学到一点功课，得到一点启发。我们今天看的主要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我来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时候，我们真是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我们恳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自由运行，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二十节这里说的。那么这里讲的这个约翰呢，当然是指的施洗的约翰。那犹太人呢，是说的是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啊，他们是来自犹太公会的人。我们知道犹太公会呢有72个人组成，这个数字的话是来自旧约圣经的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提到什么70个长老，当然没有包括亚伦跟那个摩西，所以说他们后来呢，这个公会呢就有72个人组成。这里面有大祭司，还有一般的祭司，有文士，有法利赛人。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犹太公会人呢派了一些祭司和利未人来到约翰那里去询问调查他的身份。那什么原因这个犹太公会人会派这两种人来调查施洗约翰呢？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的出身就是一个祭司的家庭，他自己就是祭司的家庭，当然他做的事情要远远超过祭司所做的。在当时呢，除了祭司除了帮助献祭以外呢，他有教导责任。那利未人也是一样，在圣殿里面帮助祭司去做献祭，另外呢他们也有一些教导的责任。所以犹太人他们会非常清楚，这个救主基督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位先锋先到，另外他们对救主基督呢会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比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1到3节这里这样描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子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子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在前面已经提到，耶稣他也引用过啊《马拉基书3:1的经文。那么先知马拉基他预言的神的使者呢，就是施洗约翰。那这里的讲的主，当然是讲的救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啊，神的儿子。所以以色列宗教领袖们，他们对这段经文应都会非常熟悉，他们都知道呢，以色列人等待的救主基督呢，有一天会在神的殿出现，并且审判啊。所以先知在告诉我们呢，基督出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立得住，因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罪里面。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会传递让人感到非常扎心的信息。他的话语呢，就如炼金子的烈火，如漂布的火茧。他来呢，会洁净利未人，如同熬炼金银一样。那么这里的经文提示我们什么？神会熬炼他所拣选的人，使他们成为圣洁啊，为他使用。所以假如被神拣选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合神的心意，会受到神的修理，受到神的处罚。那么这里说的利未人呢，当然是包括的是祭司，因为他们是负责教导神的百姓。所以对神呢，对这些做教导的人呢，有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在带领教导的角色，不管是带长江教主日学、带领经脉等等各种各样的带领的角色，我们当格外谨慎，因为神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说神的使者先锋啊，施洗约翰呢，所传递的信息呢，他的确是非常犀利，非常扎心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3:7那里呢，他称呼那些宗教领袖们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呼吁他们大家要尽快悔改啊，否则呢，他们将面临圣灵与火的洗礼，受到神的惩治。那回到约翰福音1:19这里呢，那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从他们的问题来看，他们把施洗约翰呢跟基督连在了一起。他们知道就是基督来了以后呢，会检查祭司和利未人的工作，所以他们心里面呢很担心，担心自己呢会受到处罚，就问约翰说：“你是谁？”那约翰就明说：“我不是基督啊。”那基督以前没有讲过，他就是受膏者啊，是啊，这是希腊文的翻译，那希伯来文翻译呢就是弥赛亚啊，救主弥赛亚。那么这里作者呢用三种方式来描述这个施洗约翰的回答，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很显然呢，施洗约翰呢不想让那些人呢有任何的疑问，要让他们非常清楚，他不是那位基督啊。再说那些犹太人，他显然没有霸气话，在21节这里，那些人呢又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先问什么？问约翰是不是以利亚？那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一位先知。他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就直接被神接回天家。那么什么原因这些人会提到以利亚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地方有记载以利亚，他来之前呢就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他会先来啊，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4章第5和第6节这里这样描述：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神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里经文呢告诉我们，神在审判之前呢，先知以利亚会先来到传讲悔改的信息。那这里讲到以利亚是哪个以利亚呢？在启示录第11章那提到有一节经文呢，11章第3节那提到有两个见证人啊，那基督来之前呢，会有两个见证人来呢，为神传递信息。那有一些神学家呢，就相信呢，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呢，就是以利亚。那我们呢，不能完完全确定是不是就是其中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能确定的是什么呢？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施洗约翰呢就是以利亚。施洗约翰呢，他的着装打扮， 他的做事风格以及他所传递的信息与先知以利亚非常相似啊。所以约翰在告诉那些人呢，他不是以利亚本人啊。虽然说他不是旧约那个以利亚，但是呢，从心智和能力来看呢，他就是以利亚哈。耶稣也讲过这样的啊，这样讲过，在马太福音17章10到13节这里这样说。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要我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的施洗的约翰。那跟耶稣自己说的呢，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在前面提到过，主耶稣啊说呢，妇人所生的人当中呢，没有人比约翰更大，啊，是约翰呢是，意思就是说是比以利亚还要大得多，但是呢，约翰自己他没有把自己跟以利亚相比，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约翰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谦卑，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只是神话语的出口，他只是神的声音。只是神的声音，他的目的是要为主预备道路。回到约翰福音1章21节这里呢，那些犹太人呢，还问约翰另外一个人，问他是不是那个先知，这是特指的一个先知。犹太人这样说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大家在说谁啊？这个人是谁呢？在申命记18章有记载，申命记18章15到19节那里这样描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对我说，你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将我吩呃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罪啊。那么这两次提到什么？神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位先知呢，像摩西。耶和华神呢，要把当初的话传给那位先知，那位先知呢，会将从神得到的话呢，全部向他的百姓传递。假如有人不听那位先知的话，神就会向那个人讨罪啊。所以摩西在这儿讲的那个先知是谁呢？很显然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很显然呢，犹太人呢，当时他们不一定完全会把摩西说那个先知呢跟救主耶稣啊连在一起，但是呢，很显然在他们心目当中呢，那位先知呢是有极高的地位和权柄。在啊约翰福音1章21节这里呢，那些犹太人呢问约翰，他是不是摩西说的那位大能的先知？约翰当然是否定的。所以那些人呢，把他们能够想到的人呢，基督啊、先知以利亚，还有摩西预言的那位大能的先知，都问了一遍。从他们提到的人物来看呢，我们知道，当时施洗约翰呢，在以色列当中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言行举止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他传递的信息带有很大的权柄和说服力。说施洗约翰几次否定之后呢，那些人呢有点不耐烦了哈，在约翰福音1章22节这里说，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很显然那些人呢要回去，需要向犹太公会人交差，他们需要知道答案，他们要约翰自己说你到底是谁。那约翰到底是谁？他怎么回复那些人的？在23节这里说，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呢，约翰呢他自己引用了以赛亚书4章的经文。那先知以赛亚在主前800年这个预言，将来呢在旷野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啊，那个声音会说，修直主的道路。那施洗约翰呢告诉那些犹太人，他就是旷野里的那个声音。 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出来以后呢，他的确是在旷野的地方传讲悔改的信息，呼召人悔改。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到3节那里这样描述：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声音，孩子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所以，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呢，见证了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那马太是主耶稣的一个使徒啊，他也在告诉我们呢，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那位使者，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来劝人悔改，他来是预备好人呢，去迎接后来要来的救主弥赛亚。那回到约翰福音1章这里呢，听了约翰的回答以后呢，那些犹太人的回应是什么呢？在24、25节那里这样说：那些人呢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为什么呀施洗呢？这里告诉我们呢，来见施洗约翰那些犹太人的另外一点背景，他们是法利赛人差来的。那另外一个翻译呢，是他们本身就是法利赛人啊。不管哪种翻译呢，都在强调什么？这些人是代表法利赛人的观念想法，法利赛人是他们的后台。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一群严格持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当中会有些一些文士。在当时呢，法利赛人在那个犹太公会和犹太人当中呢，有很高的地位跟权柄。有些那些人呢，问了约翰另外一个问题，他在质问他：既然你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那你凭什么给别人施洗啊？那从那些人的问题来看呢，只有那些像先知或者比先知更大的人才有资格施洗，是不是？那么在他们看来呢，约翰，你既然不是上面提到那几种人，你那几个人，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当时呢，那犹太人呢，他们有用那个水行洁净礼的仪式，比如说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之前，他们要用水来洁净他们的，要洗手洗他们的身体。还有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之前呢会行一个洗手的仪式，那跟洗手卫生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仪式。那么那样的仪式要表明什么呢？表明那个人在做那件事之前呢，要先洁净自己。但是呢，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在施洗约翰之前呢，没有人行那个洗礼的这种仪式，所以对犹太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讲，这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质疑这个约翰：你的权柄从哪儿来？谁给你这样的权柄？你这样来做呢？在马太福音21章23到26节这里这样描述：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事？谁给你这权柄？谁啊？给你这权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是当时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那些人，那祭司长和这长老们来挑战他，问他凭什么权柄做这事儿？谁给了他这样的权柄？那耶稣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反问他们关于约翰洗礼的权柄。那从耶稣说的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是神赐给他这样的权柄。那对这一点呢，施洗约翰自己当然也很清楚。约翰福音1章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施洗约翰呢，告诉那些人说呢：我是用水来施洗呢，是有原因的，我是在预备你们迎接后来要来的那一位。那他说，实际上这个后来来的一位就在你们中间，但是你们却不认识他。很显然，当然在这个时候，约翰是讲耶稣基督。 约翰说，那些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并不是说那些人不知道耶稣的基本的情况，他们当作一定有人知道他是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个拿撒勒，也知道他的家庭的背景，一定要知道他的职业。那约翰这样说的，那些人不认识耶稣呢，是说什么？那些人不知道，根本还不知道耶稣他的身份，他们跟耶稣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约翰非常清，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啊，地位身份，他在公开的告诉人，他说就是给耶稣解鞋带，他也是不配的。那在过去，我们知道给人解鞋带或者系鞋带呢，都是仆人做的事情，那些人的地位都非常的低下啊。那在前面也讲过，在主耶稣的眼中呢，施洗约翰有很高的地位跟权柄，在富人所生的人当中呢，他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但是呢，约翰呢，他自己非常谦卑，他认为自己呢，连一个低下的仆人都不如。那约翰这样讲呢，不是在贬低自己，也是不是在故意的什么，在假装谦卑，因为他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洁的神，他是赎罪的羔羊，像我们今天人一样呢。约翰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需要耶稣的拯救，他需要神的赦免，他需要耶稣基督为他来拯救他。那约翰福音1章28节，这是啊，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橄榄山脚下呢，有个地方也叫伯大尼。那么这里说的伯大尼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另外一个伯大尼，说是两个是不是一个地方。所以约翰呢，在那个约旦河东边那个伯大尼，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啊，劝人悔改。那么当时呢，实际上有很多人已经来到了啊，施洗约翰的面前认罪接受悔改的洗礼。所以在当时，约翰呢，他已经是名震四方了，非常有名，但是他仍然是非常的低调，非常谦卑，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只是神的一个声音，是神的一个管道，他是来为主来预备道路的，是来见证主名的。约翰福音1章29节到31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讲次日是讲到啊，那些犹太人来见约翰之后的第二天。那第二天呢，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来到了他为别人施洗的地方，一见到耶稣呢，他就啊，约翰就大声的向人宣告。那在这里呢，约翰向人讲了耶稣两件事，第一他的身份，第二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施洗约翰用一个感叹词说，看呢，他要刻意要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约翰说呢，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这个词，一个特指的名啊，特有的名词，是一个特指的。那这个关键是来自旧约圣经啊，来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第7和第8节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先知以赛亚在这预言的这一位呢，就是后来要来的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他会像羊羔一样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为了人的罪呢，他会被剪除，被杀害。回到约翰福音1章这里呢，一见到耶稣呢，这个施洗约翰就大声的宣告啊，他的身份，他要成就的事情。不仅如此呢，他也让别人知道他和耶稣的关系啊，以及他啊强调他要再次强调他的角色。约翰啊福音1章30和31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很显然的，施洗约翰之前呢就向人讲过耶稣的名字，说过他的事情。在这里他再次告诉身边人呢，目前啊眼前的这一位呢，耶稣呢就是啊是在我以后来的，但是呢他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在我以前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约翰就开始将人呢指向耶稣了啊。约翰说呢，我以前不认识耶稣。是真的吗？约翰真的不认识耶稣吗？前面我们讲过，他们什么，他们是亲戚，对不对？他们是姨表兄弟，他们两个人年龄只差半年啊，只差半岁， 虽然说约翰呢当时是住在南部的犹大地区，而耶稣呢他主要是在住在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他们两个一定会非常熟悉。所以约翰呢说他以前不认识耶稣呢，是说他以前是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他不知道耶稣呢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神的儿子基督，救主弥赛亚。那后来他不仅是认识他，而是跟他建立了关系，成了得到神的救恩成了神家的人。那约翰福音1章31节这里说呢，使徒约翰再次提到他被神呼召的目的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用水为人施洗呢，来劝告人悔改，目的是什么？要叫神的儿子显明给以色列人。那不仅约翰呢在公开的为主做见证，父神呢还亲自来见证他。在1章32、34节这里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使徒约翰再次提到，他之前不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之前呢跟他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约翰是说什么？他猜他用水来施洗那一位曾经亲自对他讲话，谁是差遣耶稣约翰来的呢？当然是神，神差遣约翰来，并且亲自对他讲过话，他会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一个人身上。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使徒约翰真的看到了那奇妙的一幕，他知道了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在马太福音3章16、17节，这样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天开了。那约翰呢，看到了神的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了耶稣的身上，并且亲自听见父神讲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那在这里呢，约翰他经历了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都出现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灵，都实际上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圣子呢，神的道成了肉身的耶稣之后，我们才看到了神啊。那约翰，我们在前面讲过，约翰福音1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是父神的全然的彰显。看见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神。那圣灵当然也是看不见的。为了让约翰能够明白他是在为谁做见证，为了让他能够明白谁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这父神向他启示，并且呢对他讲话，让他看到圣灵以鸽子的形状出现在他面前。那么这个特别的景象呢，是父神刻意的做给施洗约翰看的，别人是看不见的。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愿意把自己等同于人，他愿意承担你的罪，愿意承担我的罪。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来要成就诸般的义。回到约翰福音1章33节这里说，约翰说什么？耶稣基督将会用圣灵为人施洗。什么叫用圣灵施洗？当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了我们里面，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那使徒约翰看到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听到亲自听到父亲对他讲话。看到这个景象之后呢，那他马上继续为主耶稣做见证，大胆的宣告他的名接下来呢，他要把一些具体的人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章35和36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到神的，这是神的羔羊。”再次日，就是又过了一天约翰的他自己的两个门徒呢，来到了他为人施洗的地方。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从旁边经过。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约翰为耶稣施洗之后呢， 到啊这一次两个人再次见面，中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一看到耶稣又来了，耶稣啊，约翰呢马上又大声的宣告，他用了同样的感叹词说："看呐，他要让两个门徒要能够注意啊，眼前的这个耶稣呢就是神的羔羊。"那上面提到我这个神的羔羊是个特别的名词，是神的儿子啊，救主基督的专用的称呼。那约翰的两个门徒听了自己的师父宣告之后怎么反应的？在37节这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那两个门徒呢，听了自己师父的话以后呢，没有任何犹豫，他们马上就跟从了耶稣。很显然呢，这两个门徒非常相信自己师父所说的话。那两个人呢，很可能跟随啊，使徒约翰已经一段时间了，与他的师父呢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两个可能已经是自己师父的很好的同工。但是呢，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约翰呢马上呢将他们指向他，指向那位真正的师父。使徒约翰所做的，对我们今天的人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是否会刻意的把人指向神，会不会刻意的把人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主的先锋使徒约翰，他受神差遣出来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预备道路，劝人悔改。那使徒约翰他如何看待自己先锋的角色，他如何在为主做见证的？我想今天经文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作为主的先锋呢，约翰呢在人面前他甘愿诚实谦卑，不仅在神的眼里面使徒约翰呢有很高的地位，在人的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高的威望，但是他非常清楚他的身份地位，他很清楚自己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一个声音而已，他是只是神话语的出口。虽然说当时他已经非常有名，名震四方，有很多的跟随者，但是他没有高抬自己，他继续谦卑自己。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甘愿退到一边去。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信主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话是不是能够常常持有一个谦卑的心，还是说我们常常会变得自高自大？尤其是什么，我们帮助到人的时候，尤其是等到人说我们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沾沾自喜？会不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会不会忘记我们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只是一个管道而已？第二方面呢，从使徒约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前他自己不认识耶稣基督，与他没有建立关系，但是等他认识以后，等他跟神建立了关系以后，得到救恩以后，他就什么来大胆的来见证主，他愿意大声的宣告主的名。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自己得到救恩以后，我们都被神赦免以后，我们是否愿意为神做见证？我们是否有胆量去宣扬主的名？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中国的西安教会，那些弟兄姊妹有20几个牧师被抓被关押，很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影响。宣告主名有时候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信主以后，特别我们信主时间越久越危险，怎么危险呢？信主以后时间久了以后，我们也常常和那找几个自己合得来的人在一起读读圣经，在一起有点所谓的团契，在一块有点小型聚会，大家感觉很好，已经忘记了我们被呼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神呼召我们不是光让我们在安逸的在那儿坐的在那儿聚会，而是要像什么约翰这样能够愿意去大胆的宣告主的名，是有代价的。那约翰还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最后要将人指向主，要及时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很可能把人带到了我们自己面前，让别人依赖我们，让人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去帮助到人啊，那种帮助 是非常临时的。那之前我见过一个例子，有一位姊妹呢，非常有爱心啊，常常在生活上关心很多的人。那有一位主任之前呢，得到他很大的关怀和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位非常有爱心的姊妹呢，她就搬家，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一位得到帮助的之前呢，就变得非常难过，非常伤心，甚至最后都变得有点抑郁了。他就告诉人说：“我以后怎么办呢？谁会再关心、会帮助我呢？”那位有爱心的姊妹呢，她非常的有爱心，非常愿意关心、体贴其他的肢体，但是呢，她可能自己没意识到，她成了别人的依赖。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理当去关心、去爱戴我们其他的肢体，同时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每个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要像约翰一样。在带领、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目标是要把人带到神话语的里面，这样被帮助的人，他们自己会依靠神，自己会依靠神话语的引导和帮助，这样他们的生命才可能有被建造，才可能再立得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我们看到你的仆人是约翰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亲自来为主铺路，预备人心，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我们主的面前。天父，真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盼望从这样的先锋身上，我们能够得到一点鼓励。你也呼召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被你呼召的人，已经得到你救恩的人，真是能够常常来思考，不要待在我们的安逸的地方，不要待在我们的安逸圈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是愿意跨出一步，看看周围的人，还有很多人在黑暗里面。我们想到这些，包括在大陆这边，这是迫害人的人，这是当政的迫害人的人，他们都在黑暗里面。盼望于我们能够常常为这些人祷告，让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在本地也能够常常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每天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而不是每天好像是只在一起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请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早日醒悟，早日能够重新被你来使用。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